那么没有圣殿怎么敬拜神呢？就会堂，会堂的设立，会堂开始设立，就在巴比伦开始会堂。以后到耶稣的时代，好多地方都有会堂。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在各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会堂就成为，不单他们成为敬拜的中心，也成为家庭成员或者儿童这样子一个 center 可以帮助犹太人团聚，什么都好。那么所以这个是会堂的设立，跟我们今天教会差不多一样。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比较热闹，每天都会有人来使用这个地方。这个是教会被建立的目的。还有最要紧，他们就犹太人本来很会做生意嘛，很多商人，所以他们事业的转变变成好多都不要回国了，不要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就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在主耶稣时代有不同的教派，本来是犹太教一个的，后来就很多的教派，好像他们的录音怎么跑到这里出来呢？那么就很多教派，好像什么在主耶稣时代有法利赛人，还有呢撒都盖人，还有一个什么党是要用革命啊，那个时候分瑞党哈，这些还有文士也变成一派，还有西利党也是啊。所谓西利党就是支持西利王的，所以就教派出现以后，就慢慢变成这个犹太教不纯了，就好像今天好多异端邪说出来的话，就把我们基督教的真理搞乱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他知道了。这些就是他想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当然是靠的统计学。那就选了那些有史上的经验。
他我知道，他因为知道了 ，Q 他会知道。
遭遇是坚定这样，所以呢，大家可以做参考。
大家可以做参考。
在我们的音响，没有，还
没打断，可以了。那个音量可能太高。
好吗？
好，调了。OK， 好。那么有三次归回，再问一下，第一次归回谁带领的？所罗巴伯省长和大祭司约书亚啊。回去的目的最要紧是重建什么？圣殿，圣殿。但是他们一做了地基以后有拦阻，他们就不曾盖下去，停了几年，十多年了，盖了一两年地基以后就停了十多年，以后再重建，所以从回去开始建殿20年，所以这个很容易记得呀，606他们第一次被掳归回的时候是70年之后536，那么圣殿完成就24年以后516，那么最后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516加70多少？586，所以你记得这样子呀所以586 516 536跟606，那么都是70年。那好，第二次谁带队的？以斯拉带队的。那么已经好几十年，殿已经成功好几十年，但殿成了几十年以后，他们就开始腐化了，就不去注意敬拜的事情了。结果以斯拉带他们回去以后，最要紧是重建什么？圣名。圣名就是要借助律法书。那我们现在读经啊，读经的活动借助读经了解神的话灵性的做复兴。第三个带队的是谁？尼西米重建什么？圣城。好，那么今天在中间隔开的是以斯拉的惊人的这个故事非常好。那么就来金霞姊妹先讲。
这个以斯帖以后才讲以斯拉的第二次归回，好吗 ？OK。
谢谢李牧师。那上一次的话，后面听得到吗？
不好意思哈，上一次经验不足，所以那个时间安排的不是很好。实际上呢，差一点点没有讲完，还我们讲到以斯拉记的第五章，所以我会再花一点点时间把第五章、第六章讲完，然后我们再开始讲以斯帖记。那最后的话呢，是把第二次回归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章啊、今天讲完，所以这是今天要讲的内容。那上一次的话呢，我们是很简短的总结了一下啊、以色列这个历史。那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十节啊、梁牧师发的资料里也有，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70年之后，这个预言就的确啊、发生了啊、那就是所罗巴伯的第一次回归。带领了大概50000人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那实际上50000人是非常小的一个数目，因为当时的话，等下我们看以斯帖记就知道，在巴比伦地啊、波斯帝国那地方，犹太人其实有数百万，所以回归的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啊、那然后他们回来之后的主要目的，第一次回归是为了建立圣殿，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啊、那么领袖呢就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他们建了祭坛，立了根基啊、但是呢，敌人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阻挡的活动，所以他们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威胁也好，混扰也好，和控告的方法，那么这个圣殿的工作最终啊、就停止了，一直停到大力乌王。那么在啊、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然后到了第五章呢，神就派了先知啊、就派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鼓励百姓重新开始建殿。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背景呢啊、虽然说有以色列仇敌的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止建殿的工作，那么以色列人本身他们因为感到灰心，也开始认为说时间没有到，建殿的时间没有到，那么他们就忙着建立自己很华美的啊、住房。那么实际上神当然是希望他的选民也有很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建立他们的住房并不是说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重点在哪里，假如说我们都把神的事情作为重点，那么其他的事情神都自然会加给。所以先知就派了哈该和撒加利亚来跟他们讲啊、尤其是哈该利亚在哈该讲错了对不起，哈该书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要只顾建立你们美好的房屋，但是耶和华的殿还是非常荒凉。那真是感谢主，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呢，他们就有非常顺服主的心，所以他们就吩咐百姓呢立刻起来开始重新建立圣殿的工程。这就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了，已经，所以已经停建了10多年。所以在这个他们重新啊、修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这就是像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为这一次的重新建殿并不是说王的谕旨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啊、外来的这种帮助，而是真正是靠圣灵的能力，借着新先知的话讲了出来，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建立了这个圣殿的工程。那么当然每一次他们开始啊、建立圣城的时候，就说我们当我们开始又重新兴起这种热情去服侍主的时候，那么敌人的啊、工作肯定也是会开始，哪里有圣工哪里就有破坏，这是啊、一直都是这样的啊、那么在这个他们开始成立了就说开始又重建圣殿之后，那么从第五章的第三节开始就讲到说，河西的总督就开始来干扰了。那么西乃就来质问他们说，谁给他们这个权利让他们去做他们啊、就等等的问题，而且要上告到大力乌王，就是企图要阻挡他们这个建圣殿的这个工程。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但是神的手真的是很恩待他们。那么这一次圣经上讲，那个河西的总督并没有让他们停止这个工程，他们可以继续再做，只是说要等到大力乌王恢复之后才可以决定说他们是继续建还是要停止，要等着大力乌王的谕旨。所以呢，河西总督这次还是比较温和，没有让他们马上停止建殿的工作。那这个在回应河西总督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一次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诚实，他们就回答说是天上的神他们是天上的神的仆人，让他们来建这个圣殿，而且他们也交代了他们亡国的原因，他们也都承认说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被他们的国家被毁，圣殿被毁，他们被赶到异乡他地去，就在万国之中，就像摩西所说的，被他们被万国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被人耻笑，所以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作为的结果，神是全然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而且他们也告诉西乃总督说，他们建殿是因为有古列王的谕旨，那么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就下了这个谕旨，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归耶路撒冷去开始圣殿的建造工作。那听到这些话之后呢，西乃呢就给大力乌王发了一封信，意思就是说让大力乌王去寻找一下，看看古列王是否发过这样的谕旨，而且大力乌王的意思如何，是否让他们继续建造这个圣殿。那真的是感谢神哈，建殿这本身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必用他的大能来保守这个工程，而且神的作为是超过人的作为，神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所以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那大力乌王果真就也愿意花费这个时间去寻找古列王的谕旨，而且他找到了。那这个谕旨呢，就是在第六章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一开始，那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就发的谕旨，论到建立耶路撒冷的神的殿。所以看到这个谕旨之后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波斯和马代帝国他们的法律的那个传统就是说，一旦是王发的谕旨是永不可以更改的。那么这个在下一次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就连王自己本身他自己下的谕旨也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所以大力乌王就又下了其他的谕旨，那么这个谕旨的话真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所发布的谕旨我想是远远超过犹太人所想所求的。那么这个谕旨呢，第一部分就是说，不但他要发谕旨说他们不可以阻挡这个工作，因为是古列王所下的谕旨，所以呢他们不可以阻挡，而且要速速的行。然后的话呢，第二他就还要那个给很多钱做建殿的经费包括可以从那个王的国库中去取钱。那这一点的话呢，假如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的时候，哈该书第二章他讲到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所以这就成就了哈该书所讲的，神说他要将万国的金财宝都运来，所以他们建殿的经费是完全不会成问题的。那不仅仅是建殿的经费包括祭物的牛羊以及生活的需要，大力乌王也都说可以完全的从他的国库中供给，而且他又说不得耽误这些供应，而且说到谁不遵旨的话要当即严惩。所以这真的是我想以色列人也没有说预期到的，那么神给他们的供给真的是远远超过他们所想所要的。而且大力乌王的谕旨里面一直的说要急速行，要不能耽误，要不得有误，要当速速的行，一直反复讲了好几次所以的话呢，接到这个谕旨之后呢，那河西的总督他当然也就没有办法， 就急忙的去告诉了犹太人的领袖，所以这个建殿的工程就可以非常神速的进行。那么这个殿呢，在大力乌王的第六年，也就是说四年之后呢，在梁牧师提过公元前516年的时候，整个圣殿的工程就已经建完了。所以这个速度可想而知，从他们重新起来建殿开始，到大力乌王发了谕旨提供了所有的方便和资助，所以在短短的四年里面，这个殿就建好了。那当然圣殿一旦建好了之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建殿的奉献。那么圣经上呢就列举了他们的奉献。当然如果我们记得在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讲到圣殿奉献礼的时候，我想当然是远远比不上的。但是的话，神真的是看的不是说我们能给他多少，只要我们尽力了，尤其是我们的心所以在神看来是一样的。而且在那个哈该书里面，他又 也讲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荣耀。所以说虽然说这个殿的规模是比不上所罗门的时代，但是在神的 眼里面也是充满了荣耀，非常宝贵的。那么在这之后呢，最后第六章的最后一段呢，就是讲到过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呢，我们知道神借摩西的律法就颁布了有几个节呢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守必须要过的。那么其中最重要呢就是亚逾越节。所以他们在正月十四号的时候就守了逾越节。那这就是以斯拉记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内容，就是回归，第一次的回归，建立圣殿被敌人阻拦之后停建了十多年，但是在先知的鼓励下，神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在大力乌王516年把圣殿建立好了。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再继续讲以斯帖记之前？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是按照历史的进程，我们下面是讲以斯帖记一章到十章。因为以斯帖记虽然说是历史书中的最后一卷，在尼希米志之后，但是从历史的那个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讲，它是发生在亚哈随鲁王的年间。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时间表哈，可以帮助大家在在时间上呢再可以清楚一下，因为历史书真的是很容易比较混乱。那么在塞鲁士就是古列王的时候是第一次回归，然后呢在516年或者15年，有时候有点误差，大力乌王的时候圣殿建成。那么以斯拉记呢实际上在这之后就终止了。以斯拉记第七章的时候是在亚达薛西王，就是第五个波斯王的年代，所以这中间大概是57年58年的空白，以斯拉记没有再记。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呢，在大力乌王之后是亚哈随鲁王登位，那么亚哈随鲁王呢就是以斯帖记发生的那个年代也就是说以斯帖就是亚哈随鲁王的王后。所以呢按时间的顺序我们就先讲以斯帖记，然后以斯帖记之后我们再讲最后的第七章到第十章，以斯拉记发生在亚达薛西王年间。好所以这就是复习哈，上次我们提过的三卷历史书。那么以斯帖记它的主题就真的是记载神在异国他乡在外邦的地方是如何奇妙的供应和保守以色列人 和他的拯救。那以斯帖记呢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它是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同时记载的，都是被掳以后的历史，这上节课我们也提过。但是呢以斯拉尼希米 两卷书呢是记载在犹大地的历史，以斯帖记呢是唯一的一卷历史书在圣经里面记载了神的选民在外邦异国他乡生活的历史，这是唯一的一卷书。那么本书发生的事件我们提过是在在以斯拉记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就是波斯王亚哈随鲁统治的期间。 那么关于作者的话呢，有可能说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主角那个莫迪改，因为在第九章的时候有一些章经文呢能够显示说可能是莫迪改记下来的，但是一般认为可能以斯拉是收集这卷书，然后给他入了并入了圣经的那个作者。虽然说这个书呢是列在尼希米之后，但是事情是发生在应该在尼希米之前3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事件的大概，以斯帖记哈，不知道大家在这之前有没有那个大概的看一下。以斯帖记是一本故事性非常非常强的一本书。我想假如说是一本小说的话，那它好莱坞拍成电影真的是非常精彩。它整本书这个情节上下的波动哈，这悬念真的是我想在小说里面也真的是写法非常是很上乘的一本书。那么它事件的大概呢，就是在犹太人被掳到波斯帝国之后呢，在古列元年，我们上次也讲过，古列元年的时候就他颁布了谕旨，让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如果愿意回归的话都可以回去。那么刚才我们也讲过，实际上回去的第一次回归也就50,000人。那想想当时在波斯帝国留住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是数百万计，所以回去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圣经并没有提到说为什么这么少的人回去哈，大部分人都没有回去。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的话呢，70年的历史，他们那梁牧师发的那个材料里面也讲得很好，70年间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他们就是主要是巴比伦的年代，犹太人在那边的生活其实还不错，他们有相对的自由，而且我们知道巴比伦真的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那么从历史的记载来讲，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豪华，非常奢侈，生活条件各方面我想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第一的那时候。所以的话呢，很多人在那边生活非常舒适，而且犹太人也都很会做生意。那么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因为他们更注重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所以他们没有听从神的那个旨意愿意回去。那我想实际上这在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经常也是会犯这种问题。我们经常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要看得比神还高，为了我们的生活的安逸，我们生活的需求，往往我们也是经常不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呢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如果当时如果说犹太人他们都愿意回去的话，其实以斯帖记也就不会有这个事情的产生了。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在波斯帝国的数百万的犹太人呢就面临了一次种族全面的种族灭亡的危机。因为呢在亚哈随鲁王手下有一个他极得宠的那个宠臣叫做哈曼，憎恶犹太人，所以他阴谋设计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灭绝。那么当时的话呢，哈曼他是用了抽签的方法，那因为他是以色列的仇敌外邦人，他当然也不认识神。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是亚达月的13日要灭绝他们，亚达月就是12月份。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抽签本身已经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应该是发生在元月哈，然后到亚达月12月，所以这中间其实还有1年的时间，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让神在背后做工，能够扭转这个局势。那么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没有名的这个莫迪改和被选为做王后的以斯帖，他们不肯屈服在这个命运的之下，那么他们就真的其实应该是，虽然说没有提到神，但是他们是转向神，要依靠神的力量来祈求祷告，那么最终扭转了这个局势。所以在这个普尔日的那一天，就是亚达月12月13日的那一天，反过来呢是成了犹太人欢呼胜利的节日，反过来是犹太人把他们的仇敌给杀了。 所以这是那个事件以斯帖记事件的一个大概。那么这个主旨呢，这本书真的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从头到尾，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没有看到说他会提到神的名字，真的是没有。如果你去看以斯帖记一章到十章，整一卷书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神的名字，但是呢，他是记载了神在外邦如何拯救保守他的选民，在每一处每一个情节里面，在每一个事情这种高潮也好低潮也好这种转变里面，我们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真的是神的手在做工。若不是神的手在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处处都可以看见神真的是在背后掌管，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神都会按他的旨意来成就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那么这本书呢，在时间上哈，虽然说不是最后的一卷，但是它放在最后的一卷呢，我是想说，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书之后的400年的黑暗时期，一直就再也没有先知，神也没有再也没有话语，然后就是到了新约耶稣的降生。那么我想放在最后的话呢，也真的是给以色列人一种激励哈，因为那时候我想他们真的是很灰心，很难过，也很沮丧，不知道说神为什么会这样的对待他们。那么我想是给他们一种激励，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给我们一种激励。在最后的时候，他终于是能够以欢乐和庆祝来作为结束。哪怕在任何重大的这种艰难和危险之中，虽然说我们哪怕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到神，觉得真的是很黑暗，死因的幽谷一样，但是的话，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激励，一个那个印证，说神真的是还是在那里，神都知道，神在掌管，我们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忧虑和畏惧，因为神的手一直是会在做。那么这件事情的话，我想讲到说以色列在1948年的立国和它一直到存在到现在的历史，真的是可以见证哈，这是神的奇迹，也是神的见证。那么以斯帖记呢，它是一本历史书，就像最后三卷历史书一样。那么但是它中间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预表和教训，那么书中的人物情节等下我们可以具体稍微的看一下，遭遇的奇特都能显出神非常奇妙的作为，也包括了有很多非常严重的这种属灵的征战，就像说今天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很多这种属灵的征战，虽然说没有明明讲到说我们要祷告，但是却非常明显的显明了如何恳切的祷告来与那掌管万有的神一起同工。那么还有我觉得这本书另外一个中心的思想呢，就是顺服，因为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包括那在新约里面也是讲到主耶稣的顺服，他真是舍弃了荣耀的神的那个在天上的荣耀，那么降卑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他就圣经上说存心顺服，且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顺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一辈子属灵的这种征战和属灵的这种建造，神的心意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唯有顺服神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能够我们才可以与神同工。所以这本书呢，我们就能看到说，因为以斯帖的顺服呢，他得了王后的位分，那么也是因为莫迪改和以斯帖呢，他们最终也是虽然说他们没有去按照神的旨意回归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最终也是回归了神，顺服了神，所以呢拯救了全民族。那这个以斯帖的大纲呢，那 每卷书的大纲我想都是因人而异，可以有不同的排法哈。那这里呢我选用的排法呢就是分成三个部分，而且比较是以那个对比来排。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以瓦什提的被废和以斯帖被立为王后，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呢是哈曼被贬 败亡和莫迪改被立升高位，这是从第三章到第八章。 的第二节，然后呢最后一部分呢是犹太人遭准被灭和犹太人的复仇得胜。那我是想用这种三个部分对比的这个排法呢，好像就说比较容易能够帮助至少我自己哈来够理解这本以斯帖记啊。那希望呢这个排法呢对兄弟姐妹也有一些能够帮助，能够比较看到以斯帖记神想让我们所看到的。那对我提到哈，所以在这三个部分中的相对的对比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瓦什提王后是因为不顺服被废，那么以斯帖是因为个人的顺服被立，哈曼是因为仇视选民他败亡了，那莫迪改是因为敬畏神而被高升。犹太人被准与灭绝呢是仇敌的陷害，但是犹太人复仇得胜是因为神而得胜。以斯帖为后而导致了莫迪改呢也成为了宰相升成高位，所以犹太民呢能够复仇得胜。那么这三段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从个人开始，从以斯帖开始，从莫迪改开始和哈曼开始，但是都是从个人呢引向了整个家族，那么从家族以至呢引向了整个民族。所以我想这也是在我们个人的信仰中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个人的信仰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那我们家庭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哈，最终会影响到说我们如何要做光做盐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那么这三个部分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四个宴席，第一部分中有两个哈，就是亚哈水鲁王个人的宴席，那么这个宴席呢就真的是最后我想乐极生悲导致了不幸瓦什提被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婚宴的宴席，以斯帖得成为王后。第二部分呢是以斯帖也有两个宴席，那么这两个宴席呢就是以 哈曼的被审是审判的宴席，被判处了死刑而结束。第三部分呢就是第三个部分里面也有一个宴席，就是普尔节的宴席，那么这是欢乐的宴席。好，第一章一开始我们就来看哈，第一章就说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波斯帝国统管了127个省，那他真的是国土极其广大，从亚洲一直到欧洲印度内全部都是属于那个波斯帝国。那么亚哈水鲁王为了显示他的实力呢，他就设摆了这个宴席。我们就可以说真的是难以想象哈，宴席一共180天，整整六个月的宴席，所以可以想象说是多么的奢侈豪华，而且他的实力他的金钱我想我真的都想象不出来能够六个月持续180天这么豪华奢侈的宴席。那么在180天结束了之后呢还不够，圣经上说在这180天之后日子满了，他又为苏珊地所有的居民举办七天的宴席。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苏珊城波斯帝国的话呢他主要是三个这个大城和巴比伦，然后这个是苏珊城。这七天的宴席里面呢，圣经上说其实亚哈水鲁王还比较文明的，他也没有说强迫大家要怎么喝酒哈，只是说个人案例而为，也不可以强迫，而且中间也描写了这个豪华，那么这个白色的蓝色的紫色的什么棚子，有金的有银的这个床榻在这个铺满这个宝石的地面上，所以可想而知是如何的奢侈和豪华。但是因为这样的话呢，在最后一天的话，我想亚哈水鲁王他大概也就是说喝醉了，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喝醉了之后，他就居然想到了要把瓦什提请到王的面前来，戴上他的王后的冠冕，要把他的美貌给所有的臣仆苏珊城的人民去展示。那我们知道当时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那妇女和男士他们是不在一起的，所以王后是在她的内宫也请所有的妇女宴席，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来讲对王后来讲是一个非常 很大有这种羞辱性的事情，因为是让他到王那里去，让全部的男人来看他如何的美丽。所以亚哈水鲁王他也真的是喝醉了才会做这种这么不恰当的事情。那太监就去请他，但是因为瓦提什，我想就因为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得体的事情哈，对，谢谢师母，所以瓦什提就拒绝了，他不要来。那当然他拒绝也有他的原因，但是说如果他多想一下哈，想想说这么有权力的亚哈水鲁王，这么180天的宴席又7天的宴席，他的能力，他的权力，他的财力各方面来讲，他实在是世界上恨不得最高位的人哈。那如果说你说王后拒绝他，那么实际上也的确是给亚哈水鲁王非常非常的没有面子。所以呢也可以理解说亚哈水鲁王他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的话呢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波斯帝国和这个马代帝国他们是比较有他们的法律，也比较是有法律这个以法立国的这个国家。那我想当时，所以说当时他们可能妇女的地位也还不是那么低下哈，并没有这种法律说要怎么处置，所以他就问他的那些谋士应该怎么办。那他们当然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呢不仅仅说是有损于亚哈水鲁王，或者是呢瓦什提王后一个人不遵命的事情。那么这因为呢王后本身她要做榜样，那么这件事情传到全国的话，所有的这些贵妇啊也好，哪怕一直到平民的妇女也好，他们会遵从，就是说随从王后的样子来拒绝他们的丈夫，所以这件事情的后果应该是会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所以他们就出谋说，如果是王认为可以的话呢，他应该下谕旨要废除瓦什提做王后，这个王后的位置应该是给一个比瓦什提更好的人，也就是说更愿意顺服王的人。那亚哈水鲁王就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他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所以呢就把王后瓦什提废除了。那废除的原因意思就是说瓦什提不再是王后，而且他终身是不能再见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6个月的宴席哈，在最后7天的宴席，那么多的金银器皿，而且是金的银的床榻，无数的酒，无数的美食，那么最后的结果哈，其实也是真的是很以悲剧来告终，是王后失去了她王后的位分。所以这就是瓦什提的背弃。那么接下来第二章呢，就讲到圣经就讲到说，在这件事情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呢止息了，那么他就开始想念王后瓦什提和他所做的。那么我想他可能也觉得废除瓦什提这件事情上，亚哈水鲁王大概也有点后悔，他就很不高兴。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波斯帝国马代帝国，就是说他王的谕旨是不可以更改的，所以真的是不可以更改，连亚哈水鲁王自己也没有办法，他下的这个谕旨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再去更改。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那个就是谋士们就又给他提议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不如倒是去选美女哈，那就是就所谓的选美，在中国历史上这种选美，把美女选进来之后呢，让王去看一看哪个更合王的心意，那么王看中的女子呢可以作为就立为王后来取代瓦什提的地位。那亚哈水鲁王当然他对这个建议也很高兴，所以他就同意了。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二章就开始了这个选美活动，也就是以斯帖呢就正式出场了。那以斯帖呢，他实际上是圣经里面，按圣经里面的讲法来讲，他应该是出身也不是什么贵族家庭，而且他的父母也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呢莫迪改是他的，实际上是他的堂兄，但是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所以就把他收为了他自己的女儿来养。 那圣经上还提到说，莫迪改是在约雅金王的年代被掳到了巴比伦的。那如果我们记得第一堂课讲的话，约雅金那应该是第二次的被掳，所以第一次的被掳呢，主要都是王族、贵族，包括但以理。那么第二次的被掳呢，就是说在稍微在等次再低一点的那些民，也有很多其他的贵族。所以莫迪改呢，他的家应该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到了巴比伦的。那我想可能大家会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没有回归耶路撒冷哈？那这个问题我想对圣经上也并没有讲，但是从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呢，我想他们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莫迪改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幼童而已，我想那大概以斯帖还没有出生那时候，所以呢大概不是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归回哈，也许他们的父母可能选择没有归回，认为说巴比伦的生活更加容易更加舒适。那么归回实际上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去一个荒凉的地方要再重新开始，所以侍奉神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他们就留在了巴比伦。那这个圣经上还说呢莫迪改没有让他告诉任何人，就抚养他长大的过程说他们是犹太人，因为在那一边的话，我想异国他乡肯定是对犹太人也比较仇视，所以他们不希望为了他们生活安逸各种原因，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那么圣经上说以斯帖是非常美貌的，所以呢他也被选入宫那么当然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想都是神的手在做，所以他一被选入宫就得到了总管的西该的喜悦那我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以斯帖会被选入宫，是莫迪改愿意让他去呢，还是说因为他们看见所有的美女都要招哈？因为从神的心意上来讲，这也并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上节课也强调过摩西律法里面就明明的讲了，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和外邦人通婚的，所以跟外邦人通婚本身是在神的旨意之外，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不过我想再往下我们也会看到哈，我想哪怕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们经常做很多事情不见得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也不见得是讨神喜欢，但是神真的是充满怜悯和这个慈爱哈，只要我们愿意归向他，那神还是一样会给我们施恩，会保守我们，所以他就被选入宫那么他后来就是按照他们那些惯例哈，十二个月的这种洁净啊，什么这种做美容啊哈，这种惯例之后，当他进去见王之后呢，就按照次序见王之后呢，那么王真的就是喜爱他，胜过所有的其他美女，所以他就被选中了，立为了王后。那么他被立为王后，我想这里面呢，有三点是比较重要哈，其中尤其是顺服，我们也讲过我们真的需要效法。那么第一点就是说他顺从莫迪改的吩咐，莫迪改跟他讲不要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他也从来没有说不听哈，所以他一直顺服他进了宫之后，圣经上讲说其实他们在宫中之后，那些美女尤其是从女院到进到王的那个宫去见王的时候，他们可以随便要求什么，哪怕是再宝贵的东西，再贵的东西，没有一样事情他们不可以得到的，他们可以随意求。但是圣经上讲说以斯帖他什么也没有求，他除了西该给他的份，当给他的份以外，他没有任何所求，所以他就这样什么也没有额外的求或者是额外的装饰，就这样去见王。那么在即使在他成为了王后之后呢，他还是遵守那个莫迪改吩咐他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下面那个讲到的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莫迪改告发了要谋害王的阴谋，这是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那么这一段的话呢，实际上真的就是一个伏笔，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 那么莫迪改因为在城门呢经常走来走去，想知道以斯帖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在偶然之中呢，他就听到有宫里面有两个就是王的服侍王的人在谈论，他们对王很不高兴，所以要密谋要把王给杀害了。那莫迪改听到之后就马上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又告诉了王，那么王派人去查了之后果真是这样。所以呢圣经上就很有意思，他就说这件事情呢就当着王的面记录在了波斯马代帝国的历史书上。但是很有意思，王并没有奖赏莫迪改什么东西，他就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伏笔哈，也是神的作为，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在以后的事情中神如何利用这件事情，过去了很久的事情，来改变这个历史，在人看来历史的应该怎么走的进程。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插曲。那么接下来的话，第三章就是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出场了，就是哈曼。那哈曼圣经里面讲说，在这件事情之后，亚哈随鲁王就高升哈曼，使他高过一切的臣宰，就除了王以外，他真的就是第二了，在这个大国中。那么他还提到说哈曼是亚甲族的人。那如果我们记得在摩西五经里面，还有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哈，都有提到亚甲族实际上就是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是与神为仇的，因为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第一场战就是与亚玛利人征战。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在旅途中非常疲乏的时候，亚玛利人居然从他们的后面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所以神说他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完全涂抹掉。那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然后呢，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呢，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就是扫罗王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扫罗王他不得神的喜悦，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扫罗王的时候呢，神让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那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扫罗那一次他没有灭绝上好的牛羊，而且他没有杀掉亚甲王，留了他的性命。虽然说撒母耳把他给杀了，但是扫罗他没有灭绝亚玛利人在那一次。这就是在这之后神说因为你弃绝我，我也会弃绝你。所以亚玛利人真的是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多灾多难。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顺服神是多么的重要。如果那时候扫罗他顺服神了，他灭绝了亚玛利人，那么真的就没有哈曼的存在，也不会有以斯帖里面的事情。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这就是哈曼的由来。那哈曼升到这个高位之后呢，圣经说所有的人都要对哈曼要下跪，看到他都要下跪要拜他。但是呢莫迪改没有跪拜。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莫迪改他还是敬畏神，虽然说他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去回归耶路撒冷，或者说以斯帖入宫也不是神的旨意的事情，但是莫迪改在他的心里面他还是认识神，他还是敬畏神。所以呢他知道神说你们与亚玛利人是世代为仇，是绝对不可以去跪拜一个亚玛利人的。所以莫迪改他不跪拜，而且他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他反而说出来他是犹太人。所以说神的大能真的是在我们心中真的是能够充满了大能大力。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他当初这么惧怕说万一说了犹太人别人对他们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实际上最危险的时刻呢，他反而承认说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只能敬拜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不能跪拜哈曼。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导致了哈曼去跟王提议说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那么王也非常轻易的就答应了，让他去下了这个谕旨，要在而且抽签在12月亚达月的时候13日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 但是这里面的话我们也看到说哈曼他不认识神哈，而且他以为他能够倚靠王，他是国中第二的，有王的支持，而且他是靠抽签，他只是相信说这个命运会掌管，会在他一边，但是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说他在抽签的这件事情上他是与以色列的神，以耶和华神是为敌的，那神真的才是真正的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在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事情是的完全的180度的大改变啊。那么在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莫迪改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撕裂衣服啊，披上麻衣，而且哭泣，也蒙灰尘，在城中行走，而且痛哭哀嚎啊。那他莫迪改就说这是这种做法呢，就是说他是披麻蒙灰的要表示这个悲哀悔改，而且他就哭泣祷告。那以斯帖因为在宫中并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觉得很奇怪，就让他的那个就是服侍他的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莫迪改就告诉了以斯帖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怎么回事，而且的话就让以斯帖去跟王求让王说，就说他因为或许能够为他的民恳求王。那么我们看到哈，以斯帖他第一次的回复的时候，以斯帖是说在第四章第九节哈，11节，那以斯帖就跟莫迪改讲说，全国的人都知道王有一个惯例，如果王没有招的人，不管是任何人，没有任何例外，如果擅自进到内宫去见王的话，是一律要处死的，除非王会举取他的金杖施恩于那个人。那么以斯帖说他实际上没有蒙召去见王已经30日了，所以他以斯帖的第一个反应是他真的是非常害怕，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要有生命做代价的，很可能。那么这之后呢，莫迪改就告诉人去告诉以斯帖，那么这就是 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整个以斯帖记的核心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这一段话真的就是整本以斯帖的中心。那这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的这种恩惠祝福哈，这个安排预备都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要知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来享用的，我们一定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种恩惠，这种祝福，这种恩赐，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益处而且假如说我们要是拒绝神的旨意的出口的话，在神来讲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对神来讲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完全可以再找到其他的人其他的办法来完成他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不愿顺服的话，我们最终是要很可能被神弃绝的是我们自己所以的话我们在主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就像说新约里面讲的，我们都是肢体，要互相配合，互相要来服侍主，要有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这种才华都是从神而来的，要互相服侍这点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以斯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说他认识到他要回转归向神，要顺服神。所以这一次的话，以斯帖就说，那好吧，就让莫迪改去召聚所有苏珊城的以色列的众人来进食，为他祷告而且要禁食3天，然后他就说，我若死就死了吧。所以 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要完全放下自己顺服的时候，这就是神能够成就大事的时候。那么在这三天之后呢，以斯帖就真的是冒死去见王了。但是真是感谢神，神就早已预定安排好了，神就让以斯帖在王面前蒙恩，所以王就伸出了金杖。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哈，箴言21章，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的流转哈，任神来随意的调动。那么王就你圣经上就可以看到说王是如何对他施恩的。王甚至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都会给你。那以斯帖并没有立刻提出他心中所求的，他只是说让王带着哈曼赴宴。那么在宴席中王又重复了一遍，以斯帖就还是没有说，但是以斯帖这次就说，那如果王喜悦的话，明天和哈曼再来赴宴，那么明天赴宴的时候呢，我就会告诉你我心里所想要的。那么这就是第一次以斯帖的宴席。那么在这个然后到了第五章这个宴席之后了，第一次宴席之后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哈曼真的是好高兴啊，他一想，哇，我不仅在这个国中是第二位的，仅仅次于王，而且连王后都这么看重我，王后你看他请客没有任何人啊，只有独独我一个人，所以他觉得他的尊荣和他的这种身份简直就是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经过城门朝门，那莫迪改还是不跪拜，而且连动都不动坐在那里，那他真的是气的呀，真的是火上加油，就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所以他回到家就气得要命，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去讲这件事情。那他们就说，哦，你应该立起一个5丈高的木杖哈，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他觉得说，哎呦，这下这个比较好哈，这个很解恨，所以他就这么着急哈，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木架已经准备好立起来了，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但是往下我们就能够看到了，这个人算是绝对不如神算的，他这么狂妄，就想着一切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顺利，按照哈曼的预计好像对神的选民来讲已经是不知道怎么可以改变局势了哈，已经到了最黑暗 的地方，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但是神算绝对是人算绝对是不如神算。在这个宴会的这天晚上呢，真的是非常奇妙，王就睡不着觉了。王睡不着觉的话他干什么呢？也很奇怪哈，我想一般如果我睡不着觉的话，我大概不会去找一个历史书来读哈。但是很奇妙，神就会说，哦，你去把那个历史书拿来给我读一下。那么这段历史书呢，正正好就是当年第2章结束的最后一段的伏笔。莫迪改救了王的命，然后呢王就说，哎呀，那时候我给他奖赏没有呢？那臣仆就很诚实的说，没有，你并没有奖赏他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这些的安排哈，真的都是很有这个他的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大概是黎明的时候了哈，那王正在说想着说，哎呀，那对我这么好的人，我这么喜悦的人，我应该怎么对待他呢？哎，正正好哈曼就出现了。那哈曼出现的原意是要跟神说，不跟亚哈所有王求说要把莫迪改吊在他所做的木架上。结果他一到，王就跟他问他说，我所喜悦的人应当如何对待他？那哈曼他真的是很自负，因为他刚赴过以斯帖的宴，他真的就想说，王所喜悦的人除了我以外还会有谁？那我不就正是王喜悦的人吗？所以他就趁机为了他自己的这种贪爱，这种属世的这种喜好，去提出了众筹。他经上说要给他马哈，要穿上草王的衣服什么，然后还要有一个人在前面带着马，还要一面走一面呼叫说，这是王所合心意的人，王就是要这样对待他。结果 亚哈水鲁王说，好，你就这样做，你去执行这件事情，让莫迪改那个去按照他所建议的骑在马上，哈曼牵着马要到处宣称这是和王心意的人。所以可想而知，在这里真的是局势急转而下，对哈曼来讲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实在是气得咬牙切齿，而且真的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在箴言书十六章里面也讲到说，骄傲是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圣经里面一直都是在强调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就是为什么虚心的人真的是有福，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在主的面前。那么这就是第六章。结果呢，哈曼正在还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又有那个王的随从呢来催他说，你要赶快去了，因为以斯帖王后的第二个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这就是第七章。所以在这个宴席上呢，王后以斯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告诉了王他所求的是什么，而且告诉了王说，哈曼是要设计要灭绝犹太人，那而且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斯帖自己本身是犹太人，所以哈曼实际上也是要想灭绝以斯帖王后。所以王是非常的愤怒。那么经上记着说，正好当王走到花园的时候，因为哈曼他这一次他真的非常紧张，他去求王后饶恕他。那么当王再进来的时候，以为说他要侮辱王后，所以就把哈曼实际上挂在他自己为莫迪改所设立的那个帐上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灭绝了，实际上就灭绝了哈曼。那么这个宴席呢，就真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审判的宴席。那么宴席上呢，仇敌是身亡，但是选民的冤呢得以了伸屈。接下来第八章呢，我们知道说，因为波斯帝王的谕旨还是不能更改，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还是没有结束，因为他的谕旨已经发了，怎么办呢？所以以斯帖又恳求王让他能够保全他的本民的性命。王的话就再次就是施恩给他们说，好，那你跟莫迪改就把戒指给了他们，你们愿意怎么去下谕旨都可以。所以他们就下了第二道谕旨。那么第二道，因为第一道谕旨不可以更改，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再下第二道谕旨去扭转这个形势，就是说在那一天的时候，在杀犹太人的那一天，犹太人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起来那个反抗杀他们的人，也可以杀他们的仇敌，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在第九章就讲到那一天到了，结果呢犹太人反败为胜，是杀了他们的仇敌。所以在他们就把那一天13日14日两天定为普尔日做他们世世代代的纪念。所以虽然说普尔日只是一个外族人抽签的日子哈，但是神使用了这个日子扭转了这个局势。所以呢，这个纪念和庆祝的主题不是说因为普尔本身怎么样，是因为神怎样改变了这个普尔的意义和挽救了犹太人。那么以斯帖和莫迪改呢，他们的信心的经历也是带来了感恩的回应，所以他们设立了这个普尔日。这个节日在犹太人中呀，从摩西设定的那个节日来讲，这是最后一个加进去的，在摩西之后。所以第十章呢，就是短短的三节哈，只有三节的经文就讲到说他就讲了莫迪改的形象的品格，指出呢，他并非是用权力来为他自己个人谋利益，他纯粹是出于爱护同胞百姓，为他们的福利着想。所以呢，这也给我们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也是应该为兄弟姐妹的益处着想，不是我们自己哈。所以这就是以斯帖记。那么这个很简短的总结呢，就是说作者就是要透过这个故事呢，告诉世世代代的犹太人的普尔节的由来和意义。 然后呢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前面也提过，不管是哪一个世代哈，也不管在任何地方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会记得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向以撒起的誓，向仆人大卫起的誓，所以他必然会照他丰富的慈爱来恩待以色列人，所以对我们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大的安慰。那么这本书呢，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奇妙的保守他的选民，而且要守他的约，因为弥赛亚要出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后裔，那么所以犹太人是一定会继续下去，一直到要应验弥赛亚的诞生，这是在新约的时候。所以有没有问题？这就是以斯帖记哈，就真的是这是比较很有趣的一卷书啊，故事性非常强。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在下面就讲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节。第二次的回归呢，就是在圣殿建完之后57年了，到了亚达薛西王。那么以斯帖记是亚哈所有王，亚哈所有王之后就是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呢，他在就是这个表格，就是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时间，所以不会太混淆哈。所以以斯帖第二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在57年之后呢，以斯帖记之后，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梁牧师提到的要重建人民，也就是悔改和顺命。那么在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以斯拉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是一个大祭司，他是一个祭司文士，而且他精通神的律法。那么从以斯拉的家谱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亚伦大祭司亚伦的直系后裔，所以如果说是有圣殿的话，他应该是做大祭司的。那么以斯拉他自己的志向呢，就是他自己说他是要立志考研律法，遵守律法，而且要将律法教训人。那梁牧师的那个 handout 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就是那么在巴比伦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圣殿，那以斯拉他可能应该是建立会堂啊这些，那他也没有祭司的身份，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摩西五经，研究律法，所以他对能要复兴这个以色列民，他真的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第七章第十一节开始呢，就讲到说亚达薛西王又下了另外一道谕旨，和古利王元年的时候比较有点类似哈，他就说凡是愿意上耶路撒冷的人也都可以再回归那么这一次的回归呢，就是为了装饰圣殿和献礼物给神，而且要修饰圣殿，因为已经过了57年。那么这里面也提到说他要奖赏很多的钱财，还有一些圣殿第一次没有拿走的器皿，也提到说他可以从王的府库和河西的国库里面支取其他的经费，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要免掉所有在神殿侍奉人的这个税收。然后在第七章以斯帖记第七章在最后，他就是讲到那个他的谕旨的最后而且你看非常的奇妙，我想就是这个给大家强调一下。他说以斯拉呀，25节，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守你神律法的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所以你看神真的是感动一个外邦人的王哈，都让他有这种心意，让以斯拉去教导他的民，要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而且不遵行的话要速速的严治。所以真的是很奇妙，这真的是神在掌管，神能够在任何人外邦人的王中，他也可以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所以那最后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就讲到说以斯拉他归荣耀给神，他就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心意，神的帮助然后第八章 是记载的回耶路撒冷人的名单，这一次人要少很多，只有大概1500个男丁，然后很多家族和第一次回去的其实也很类似。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他到了亚瓦河边扎营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斯拉的祷告，他没有求神派兵护送他，如果我想他求，那么神王也会那个答应他，但是他说他要倚靠神，所以他们进食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因为路途非常遥远，可能1300公里，他们又带了这么多的金银银器和很多的宝贵的这种财物那么他们果真神就保守他们，让他们顺利的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么圣经说他是正月初一的时候离开了巴比伦，然后5月1号就到达了，所以这一段路程应该是有1300公里，所以他们用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在5月初一的时候就到达了耶路撒冷。那到达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当然就马上献祭那么在到了第九章是一篇非常非常伟大的祷告哈，所以那兄弟姐妹要是有时间的话回去好好的读一下。就有长老来跟以斯拉说，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没有听从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绝对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所以以斯拉听到之后，他的反应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恐惧悲愤，他撕裂外袍，拔掉胡须，呆坐在那里，然后就是开始第九章第5节到第15节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然后在尼希米记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同样都是另外两个非常伟大的祷告。那么他祷告的特点呢，就是说他跟他的同胞完全认同，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他没有说他们犯罪，他说我们犯罪，我们的罪真是罪恶滔天，灭顶 之罪。他强调了罪的严重性，然后他将犹太人的罪与神的恩典相比，他里面说到说其实神的恩典真的是远远那个没有给他们惩罚，要跟他们的罪相等，神的惩罚是非常轻的所以那么这里面的话，我想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与外族人通婚呢，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歧视哈，这是主要是保持信仰上的纯正。那因为以斯拉的祷告哭泣哈，那么在所有的犹太人就都聚集到一起，他们也认识到了他们的罪过，所以他们在一起痛哭，也决心要悔改，那么就建议说要召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全体的聚会，然后的话让祭司首领去办，要除掉他们外邦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女所以那我想这一点的话也是，这是有时代的背景哈。虽然说新约里面并没有强调说我们要除掉不信的丈夫妻子哈，但是保罗也的确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说信与不信是不可以同父一轭的那这样的话呢，就真的是3日之后他们来临，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算好了，就是查清楚谁谁谁有外邦的妻子儿女，这样的话让他们都要弃绝他们，就所以以斯拉就通过这件事情哈，就他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的，所以他又带领以色列的众民回归到律法。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讲真正的复兴真的是要从神的话开始，要回到圣经顺服神。那很快的总结一下哈，那以斯拉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属灵的领袖以斯拉，他是有渴慕和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心，他也有信靠神的心，他也非常谦虚，从来不夸耀自己，他都是说神的手在帮助我他有对付罪恶的决心，当他看到这个罪恶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留情，他就要让他们强迫他们要一定要把他们外邦的妻子休掉。那他也非常爱他的同胞哈，他知道他的百姓犯罪之后他是真的非常伤心，他也愿意和百姓一起认同他们的罪过，虽然说他自己并没有犯罪呀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他属灵的真理哈，那陈军弟兄会把这个放到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谢谢大家。
好，上个礼拜就拿到今天来的那个仪式帖讲义还有几份，那么今天我发一下尼希米的讲义，下个礼拜是讲尼希米，请大家好好 来看，尼希米有13章，其实前面6章就是重建圣城，但是后面几章就是等于请以斯拉来复兴百姓一样样。所以灵性复兴最重要的，除了读圣经以外，还有什么呢？在家庭里面重整家庭重整家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很多事情如果搞乱了，不遵守神的律法，那么就很难的做复兴。请大家好好看，看了以后下个礼拜听接下来姊妹讲的时候就会有兴趣了，好像今天你们不与世界应该很有兴趣，是不是？ OK， 那么我们结束祷告，请苏瑞亚做结束祷告。